讲短一点，有些时间来回答问题，哪一个比较好一点？
可能短一点问问题
比较好一点哈。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好，我们现在开始第二讲，这个建造合一的教会。啊，刚才就是跟贵牧师交谈，就是他问到我这个牧会已经几年，我牧会是八年，我是98年开始牧会。刚才我们也谈到北美，现在从中国大陆出来，在这边牧会。八年以上的有多少？可能10个人可能比较困难数出来。就是我知道李敦牧师应该是最长的，李敦牧师应该是最长的。我知道洪宇建牧师是10年，我跟他是同班同学，但是他比我早当2年当牧师。那个，其他谭侃牧师可能也比较长一点。就是能守出来的这个。8年以上的不太多，贵牧师是我问他，他说是2年牧会的经验，所以呢，我个人就是说觉得，我观察，因为我们教会开始的时候不是一个大陆人为主的教会，大陆人是少数，他是一个东南亚这个为主的那个弟兄姐妹的教会，所以呢，后来转型成为这个。大陆人为主的教会，我自己的观察就是说，牧养这个大陆的群体跟这个牧养其他的这个群体是有一些不同，是有一些不同的挑战。所以我在分享这个信息呢，就是很大程度是从我自己的经历当中的体会，就是应用在这个大陆这个群体的这个教会是。就是比较直接的关联，我个人觉得这个中国大陆来的这个群体有它的特色，有它的特长，也有它的挑战的地方，所以呢，在这个教会合一的问题上面呢，我觉得有一些体会来跟大家来分享，我觉得我今天的分享主要围绕一个有一段经文。这个我的这个原则是从这个经文来的，我觉得这一段经文是我们的指导，就是在一个地方教会合一的这个关键。这一段经文呢是在腓立比书2章1到8节，我们可以来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在读这个经文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下午再一次有机会在这里来学习你的话语，来认识圣经所启示的教会合一的真理。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付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主啊，你来掌管孩子，你也来自由的。来开启我们的心中的眼睛，主要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知道你的心意，行在你的旨意当中，能够建造合一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腓立比书2章1到8节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我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自己，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呢，它告诉我们 一个教会合一的一些关键的原则。第一节和第二节呢，它是描绘了一个合一的教会啊是什么样子啊。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是这个一个合一的教会呢？什么是一个切实的在基督里面彼此相爱的教会呢？啊，虽然他这里讲到了这个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但是我们要了解这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是在前面啊的这个背景下面啊来了解的，就是我们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啊，是在这个前提下面才讲的，就是有一样的心思啊，一样的意念啊，并不是指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看法都是相同的，我们对每一个经文的理解都是相同的，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圣灵有什么交通啊，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他是在圣灵的感动下面，让后面才讲得更加清楚，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是在这是讲的这个情况，那就是讲的真正的那种切实的在灵里面啊，在心中啊都能够彼此相爱啊。然后呢，他讲到这个啊，怎么样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境界呢？啊，真的就是有这个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啊。他这里面告诉我们正反两方面的原则。第三节和四节呢，是在负面讲到要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的原则，就是第一就是凡事不可结党啊，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啊。这里面第一个原则就是说，要一定要除掉结党纷争的毒根。如果一个教会里面有结党纷争的毒根的话，这个教会永远不会实现合一，如果不把这个毒根砍断啊，你一切的努力都会白费枉然。这个结党纷争的毒根，它要耗尽所有啊，让这个教会瓦解。所以呢，这个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要克服这个自我中心啊，就是要生命成长成熟，才能够克服这个自我中心。第五节和第八节，到第八节是正面的讲，就是正面要怎么样才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第五节是一个纲领，就是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如果我们一个教会的会众领袖到会众每一个人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肯定就合一了。不是以哪一个领袖的心为心，也不是以会众的心为心，也不是有民主制大家投票以哪个多数的心为心，那些只会造成纷争的啊。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这个合一的关键。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使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呢？我准备从两个方面啊，就是来探讨这个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从这个也可以说是从三个角度来探讨这个啊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个第一呢，就是要根除结党纷争，这是前面的那个原则。第二呢，就是要灵命成长。这个灵命成长这一部分呢，我今天不讲，因为这个题目比较大啊。灵命成长的目的就是克服自我中心，就是不要耽误自己的事。当你很 baby 幼小的时候，你去看所有的婴孩都是自我中心的，我。婴孩不会关心父亲母亲有什么忧虑，或者说有什么希望，都不会担心家里有什么需要。这个婴孩都是要吃要喝要捞，就是自我中心的。所以呢，要克服自我中心是灵命要成长。 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当然就不会自我中心了，他是舍己啊，为教会，为人类啊。这一点我会把它补讲，我会着重在这个怎么样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呢，就是从两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要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团队，这是领袖团队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第二呢，就是要培养一群顺服权柄的会众啊，这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因为你看六节到八节就是讲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什么叫做基督的心，什么叫做基督的心呢，就是谦卑顺服以至于死。谦卑是降卑，神成为人，人又成为奴仆，最后死在十字架上。顺服呢，就是诚心顺服，就是甘心顺服以至于死，顺服到死，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基督的心啊。所以呢，我们如果教会的领袖和会众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个合一就成功了啊。所以我会从三方面来讲这个啊，建造一个合一的教会。第一呢，就是要根除结党纷争。为什么我会讲这个呢，是因为对于这个大陆人的这个群体，这一个问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文化跟这个我们的文化有关，首先我们的这个文化就是一个造反的文化啊，他的那个《三国演义》他就不讲这个在位的是神所命的，他是讲什么臣则为王败则寇，这个曹操的这个原则就是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啊，不可我负天下人啊。那么诸侯奋战，臣者为王，败者为寇，这个权柄是这样来的。你看在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这个就很糟糕了。第二就是水浒传，水浒传梁山，这个梁山伯啊，这个造反啊，家喻户晓。这个文化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是受到一致的，就是说《三国演义》也好，《水浒传》也好呢，都不是太流行。他这个你知道，儒家文化它是限制这样的书流行的。但是问题在于，在这个新中国呢，这一个书是广为流传啊，所以呢，这个就是造成了很深的文化的影响。另外呢，就是那个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革命的理论，这个革命的理论就是要推翻这个统治阶级啊，农民要革地主的命，工人要革资本家的命啊，这老百姓要革掉这个统治阶级的这个命，这就是一个革命的理论。所以就是在文化革命呢就完全普及了，所以呢把中国传统的文化就颠倒过来了，就是原来的中国文化里面，革命是要定死罪的，造反是拘人九族的，你知道吗？这个是大罪啊，革命和造反是大罪，拘人九族的。你想想看，在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你是造反的，是革命派，你看岂不是九族都要灭掉啊？但是在文革当中呢，就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啊，这个就是这一种教导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他不讲，他都在他的骨髓里面、血脉里面啊。所以整个你看到，就是共产党他培养的这个他培养的这些大学生啊，应该是拥护共产党的，但是不每次搞运动都有人来反对共产党。我们那时候83年就有人起来反对共产党，后来86、89年又有人反对这个天安门事件，都是共产党培养的这些学生。他们都有造反精神，他们就造共产党的反，所以那个这个很多的移民在这里吃了苦头，他们在面试的时候都失去这个工作的机会，因为他们面试的时候都告诉你上级下级的关系怎么处理，平辈的关系怎么处理啊，比如说 有一个博士，他就面试他，他说如果你的意见比你的那个领导主管的意见更好的，应该怎么办？他说我就要越级告诉那个在上面的领导，结果他就失去机会，好多失去机会，因为他脑子里面认为这个是，这个、我是对的，我当然就要坚持啊，啊，这个他那个完全没有这种顺服的观念，蔑视权柄，啊，你这个牧师，你在台湾教会好，香港教会好，哇，这个尊敬牧师，尊老爱幼啊，这什么？他这个对这个长辈尊敬，老师也尊敬啊。他这个牧师，他至少不是属灵的权柄，他这个他也是一个教师的位分嘛，他一般都比较尊敬，但是在大陆人群体里面没什么尊敬的，表面可能尊敬一下，客气一点，背后议论起来什么话都给讲出来。嗯，所以呢，他没有一个这个权柄的意思。所以呢，那个而且一个个都是头很大的啊，就是那个，所以呢，就是非常容易就是产生这种结党纷争啊。如果产生了结党纷争，这个教会必垮，就是这样。所以我要跟大家就是分享这一方面啊。第一，要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要根除结党纷争。我讲这个是有特别的，因为我听很多台湾的牧师，这个香港的牧师，这个西人的牧师，很多的讲，我发现他们的这个看法的讲话都很对，但是不一定针对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群体啊，他们讲罪啊，就是那个伦理的罪，这个都是这个第三者的罪啊，这个赌博的罪，抽烟的罪啊，他们讲很多这些，但是对这一个悖逆，对这个不顺服权柄啊，就是不是很重视。但是我们要回到这个看，回到圣经里面就不一样了啊，你就会知道圣经里面对这个不悖逆，这就是罪的本质。我们知道在伊甸园里面，这个亚当夏娃犯罪都不是因为贪心，也不是因为淫乱，啊，也不是他们夫妻关系吵架，他的犯罪就是背叛，他的罪的本质就定义了。圣经里有个原则，第一次记载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他的本质。所以你要定义爱，那么他的本质是奉献，亚伯拉罕献上他的以撒是爱的定义。如果你要看这个悖逆，那就看亚当夏娃，他不是伦理道德，他就是背叛神啊，反叛自己要做神。所以呢，这一个呢，就是在扫罗那里也看得很清楚。扫罗跟大卫比较，大卫在伦理道德方面啊，既是淫乱又是谋杀，但是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我不是说这个淫乱谋杀是不严重的罪，这个是很严重的罪，大卫也为此承受了很大的审判，就是他的代价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你看扫罗他被神废弃啊，悖逆就是跟拜偶像一样啊，献祭不与殉命，这个就是原则，这个是旧约的原则，这个旧约的原则在新约是一样的，在新约完全是一样的。最大的罪就是悖逆，这个时代最大的罪就是背叛。我们往往讲这，哎，我说了一句反话啊，我考试的时候，我误毕了，或者我母亲我偷了一点钱，这些罪不是最重要的。你自己以为神是神，你蔑视神的权柄，反叛神造反，自己要做神，这才是罪，这才是为什么下地狱，宇宙的主宰不得不把你下到地狱里面去。你知道吗？他不是因为你啊少一点房啊偷了一点东西啊，不是这个原因啊。这些罪是罪，这是最末流的罪，最核心的罪，悖逆、造反、可拉党。你看神对可拉党的那个审判多厉害啊！所以我就是，这是我的体会，在这个群体里面，你讲罪，他首先要对付这个骄傲、背叛。这个方面呢，否则的话它就会形成结党啊。所以我就要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首先要根除这个结党纷争。所以呢这个有人说这个结党纷争在这个神的群体里面是一个癌， 是一个毒瘤啊，它不按身体的规律来发展，它最后要败坏整个的机体啊，所以这个结党纷争就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呢，一个对一个地方教会最大的杀伤力就是结党纷争，这个教会有结党纷争，什么事也做不成，而且这个教会还能难很难维持下去啊！而且我可以说，这个教会有结党纷争，你的牧师就晚上肯定睡不着觉，你的头发就要提早白，这个就是这么严重。所以我们就是要特别重视，要对付这个结党啊！什么是结党呢？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结党。哦，我们可能认为按照我们的这个观念啊，你少一句谎，你有什么道德方面的罪是严重，但是你在看到圣经里面对这个结党的这个经文啊，我旧约我就不讲，就看新约啊，提多书三章十节讲到，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你看多严重啊，你看多严重啊！这个弃绝它有什么意思？弃绝它有，当然有不同的层面啊，有些停止圣餐啊，但是更严重的就是像可拉党一样啊。这个犹大书十九节说，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你结党，圣灵都要离开啊！圣灵把这个结党的人弃绝了，他就什么呢？他就成为魔鬼的工具了。所以呢，你知道弟兄姐妹他有圣灵在里面的时候，他破坏教会，他心里面会有责备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多结党的人看到教会整个的瓦解，他心里一点都没有责备？因为圣灵弃绝了啊，他完全成了魔鬼破坏教会的工具。对于这种啊，这个就是非常严重的啊，所以我们希望不要等到发展到那个程度再去处理。对于结党纷争，我们应该是预防为主，惩戒为辅。什么是结党呢？就是有一伙人觉得现有的领袖不合自己的心意，对现有的权柄不满，它就形成一个小集团，这个小集团也可能是有形的，也可能是无形的啊。这个小集团的这个存在是为了对抗教会的权柄啊。所以在旧约的民数记十六章的可拉党就是这种典型，在新约里面的就是启示录第二章所说的尼格拉一党啊，就是结党的典型。这些人他不服教会的权柄，他希望教会的领袖听他们的啊，他们仗着自己在会众当中有影响力，所以向教会施压，如果不采纳他们的主张，他们就会摊牌，或者分裂，或者独立，或者投奔其他的教会。如果你们现在教会没有结党，感谢神啊，非常感谢神，但是要注意，不是没有可能成立将来会有结党的，所以你一定要预防啊，随时都有可能结党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人觉得这个教会太，这个领袖太专权了啊，或者他想推选一个自己的人进到教会的核心同工当中，但是教会不同意啊，所以他们就争吵，然后这帮人跟教会决裂啊，或者是成立另外一个教会，或者有一些人认为对教会金钱的使用不放心，他要插手管理教会的这个经济啊，教会不同意，然后他就不奉献给教会，自己手里小钱箱，然后后来就有更多的纷争，然后他们就分裂。这个如果教会里面有结党，就会造成这个属灵权柄上的混乱啊，到这些会众到底听谁的呢，就会发生混乱，属灵的权柄就遭到破坏啊。如果教会里面有结党，那么这个教会里面肯定流行各种的论断、谣言、 纷争消耗许多的精力啊，许多的事工都没办法进行，大大妨碍教会的发展，甚至使教会成为翻残，完全的衰败。这个结党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去看这个可拉党，他们两百多个领袖和会众为什么那么一致，那么同心呢？啊，就是因为他们对领袖不满，对权柄不服，他们平时背地里说闲话，发怨言，批评论断，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找到了知音，找到了同党，找到了共同的敌人，然后呢，这个毒瘤就这样孕育出来了。这个教会里的结党，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开始的时候的确是因为有人关心教会，或者是看到教会或者领袖有一些问题，他们是忧教忧民啊。通常的忧国忧民到教会里就变成忧教忧民了啊，所以他们可能看到的问题是对的，但是他这个结党的形成就是说他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去解决问题，结党就会形成啊。他们是圣经的原则是凭爱心说城市话，是马太福音十八章先私下里面凭着爱心去跟他交涉，如果不行再进一步。这些人不同，这些人的方法完全不按圣经里面的这种教导啊，不是凭爱心说城市话啊，他们是私下里面向不相关的人来倾诉自己的想法，私下里面向不相干的人啊，相干的人就是说你对他有意见你就私下去找他，凭爱心交通，这是圣经的方法。你跟一个跟这个事完全不相干的人去倾诉你的这个啊心中的想法，怀才不遇啊，空有一套挽救教会于危难的妙计，然后再大家一起商议探讨对策啊，这样子就会形成这个分门结党。所以我们要知道结党的人绝对不会说我们团结起来搞垮教会，绝对不会，这样子根本就不会有任何影响力。这个结党的人是先有一个动听的口号，所以他就有迷惑力，有号召力，有凝聚力啊。所以这个可拉一党的这个人呢，他是为民请命，他提出的是根据圣经，既然人人都是做祭司，我们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为什么这个摩西你一个家族就垄断了这个祭司的职分呢？啊，他要为全民来争得服侍神的机会。他就是你看可拉党，他是这个，嗯，他是这个尼格拉一党，他是怎么样为神的儿女争取自由，人人在教会里面当教做主，就是民主制，就是这个尼格拉党啊，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口号，就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当家做主啊，你知道这个很容易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对的，是你是家长的，但是神的儿女就当家做主吗？这个当家做主是从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借过来，主人恩的态度太强，仆人的意识太弱。圣经里面教导是仆人呢，基督他做仆人，神的仆人呢，我们成为从罪的奴仆，现在成为义的奴仆，神的奴仆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是仆人啊，没有神的儿女就等于当家做主啊，然后教会他就成为主人了。那么你是主人，那耶稣是什么呢？不是说耶稣是主吗？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主人的态度，耶稣的主权早就被挤到一边去了，这是最容易发生的问题。我们脑子里面太强的就是主人恩的态度啊，缺少仆人意识啊，这个是非常需要针对性的强调，要把这方面的真理要一定要强调出来的啊。所以呢，这个他们是用这个属灵的包装啊，所以呢，这个关心教会的这个面貌出现，所以他灵里面很多欺骗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只要是结党，就肯定是撒旦在背后支持啊。而道德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他是表面上用属灵的包装，为了教会好，实质上是要拆毁教会啊。他只有到最后才会暴露出来，开始的时候都是很漂亮的话，动人的话，到了最后呢，本相原形毕露 就是鱼死网破，就是一定要拆毁教会，他才达到他的目的。嗯，他苦毒已经进了他心，魔鬼已经控制他了啊，他就会把他的本相暴露出来。开始的时候他都是会很包装的。这个结党的根源是什么呢？结党的根源就是三个，就是肉体世界撒旦啊。这个肉体呢就是贪爱权力，这个世界呢就是贪爱世俗，这个然后再加上撒旦的势力，三个势力揪在一起就会产生这个是结党的这个属灵的根源。再加上中国文化有个文化根源，中国的这个从五四运动开始就是造反的，然后文化革命登峰造极，所以呢这一个造反的精神一直在中国的这个人的这个血脉里面。再加上这个肉体世界这个魔鬼撒旦他的这个工作，所以呢就非常容易产生这个结党啊。所以结党一定需要有发起人，需要有领头的，如果没有人领头，即使这个教会里面有结党的土壤，它也形成不了结党。那么谁是教会里面结党的带头人呢？就是那些在教会里面有个人野心、有权力欲、肉体和老我没有得到对付的人。从某种意义上面就是说，在用这个心理学的话来讲，是低型的人的个性，如果不小心容易成为结党的带头人。所以有低型个性的人要很小心自己，不要成为低型。低型是 dominance， 低型的性格，控制型就是他要出头，他要掌控，他有这，他说他个性是有低型的个性啊。这个本来是神有低型的个性也是很好，他是做领袖的，但是你先要去破碎，先要学习属灵的功课啊。你有这个低型个性本来也不错，但是你要很小心，如果没经过破碎，这个低型性格的人很容易成为结党的这个带头人啊。所以呢，这些人在教会里有个人野心、有权力欲、肉体没有得到对付，他们往往在教会里面大发热心，非常肯付出和摆上，人缘非常好，奉献也多。这种人要特别的小心，因为他有影响力啊。他没有影响力是不会产生结党的。他具有突出的才干和恩赐，或者他在教会里面有很深的资历，这个教会就是他最老资格啊。他有很广泛的人缘关系啊，他自觉是最有资格里面成为教会里面说最后一句话的人。即使我不当主任牧师，这个主任牧师应该来请示我才能做决定啊。就是如果他教会的决定都没有经过他，他就绝对不能忍受，他要用尽一切的方法啊，要把这个说最后一句话的这个权利夺回来啊。但是呢，神往往不把这种人放在这个权柄的位置上，所以他就只好抢班夺权啊。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他需要有同党，他一个巴掌都不响，一个人他不会有什么势力的，所以他需要有同党、同伙、同道啊。这些同党、同伙、同道是从哪里来的呢？有一些是受蒙骗的，有一些人是自愿的。这些同党啊，即使有受骗的成分，但是大部分是自己自愿受欺骗啊。他自愿要去听他的意见，教会已经讲了，他不相信，要去听，哎，你怎么看？自愿受蒙骗啊。这些人在虽然在教会里生活，他却不认同教会的路线，不满意教会的决定，他们的生命不长进，而且不顺服教会的领导。这些人就很容易形成结党纷争的土壤。所以呢，我看到这个大陆人的这个群体呢，这个结党的土壤是大有存在的。最后呢，就是这个结党的幕后指挥是撒旦，撒旦就利用教会里面这两类人，精心策划，把他们劝统起来，形成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破坏力量。撒旦给他们提供各种的炮弹，来批评、论断、谎言、毁谤、重伤、攻击，煽风点火，激发他们心中的苦毒、恼恨、这个嫉妒、怀疑、不满、怒气、报复， 撒旦呢也跟他提供各种属灵的包装计谋策略，如果他们得逞的话呢，教会即使不被完全的拆毁，也会搞得四分五裂，遍体鳞伤。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根除教会里面的结党呢？就是要首先要根据圣经建立正确的教会观。啊，我们讲台的信息讲教会的真理讲的太少，以至于魔鬼就把各种的这个谎言都放在这个信徒的心中，他们最容易对这些谎言共鸣，因为他们的本来过去所受的教育是最容易跟这些谎言共鸣的。啊，所以我们知道教会，圣经教导我们教会是神的家，那么家长是神，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基督就是头，教会是圣灵的殿，所以呢，教会是一个属灵的群体，它是圣灵的殿，就是一个属灵的群体。所以教会不是一个世俗的社团，所以这一点一定要讲清楚。啊，所以我在教会里面首先是碰到领袖里面要跟他们讲清楚，然后要再跟会众要讲清楚教会观，正确的教会观，教会是个属灵的群体。啊，这个如果你不强调这个，他们就自然把教会当作一个就是非盈利的机构，非盈利的社团，那么他们就认为教会的责任就是对政府负责，对政府负责就是要由会众来监督教会的领袖。啊，甚至有很多教会的章程就是由会众可以来解聘牧师、聘牧师，啊，会众的这个选举出来的代表有聘牧和解判解聘牧师的这个权利。啊，他们就是在这种这一些的这些然后什么民主啊、权力制衡呐 什么这些东西全部引到教会里面来，而且加上中国人特别反感这个独裁，因为共产党是独裁，他们是很反感的，所以呢，他就是很羡慕西方的民主，这也是他们来到北美的原因，所以他们非常自然的要把民主自引到教会里面，所以一拍即合。啊，但是怎么样对付这些问题呢？就是要讲圣经的真理，教会是属灵的群体，不是世俗的社团。啊，那么他是这样讲清楚呢，就是说我在教会里面是这样跟他们讲清楚，我说这个教会有三层身份，就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三层身份，我们是这个地上这个国家的公民啊，这是世俗的身份，地上的身份，我们又是天上的国民啊，那么你的行为准则是以哪一个身份来规定呢？是要有这个属灵的这个身份，天上的国民的身份来规定你的行事为人啊。那么呢，这个世俗的在地上的这个身份的圈是大的，这一个属灵的这个身份的这个圈是小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一个边界，这个边界是表示你的行为的规范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属灵的身份是由圣经来规范的，圣经上反对的我们不能做，但是呢，这个属世的国家会给你有这个，比如说离婚啊，我们不离婚，但是国家允许离婚，无过失离婚，你想离就离，你要未婚同居啊，这个不合圣经的，但是这个在国家不违法，完全自由啊，你要搞什么都国家都会不违反法律，这个国家给你法律多得很，但是我们是属灵的群体，天上的国民，我们是以圣经来划界的，所以是我们有一个大圆是世俗的身份，它有一个大圆，我们有一个小圆是属灵的身份，教会也一样，教会既是属灵的群体，又是一个世俗的世界上的非盈利的牟利非牟利的机构，是一个世俗的组织，但是教会的方嘴是由圣经来规定的，不是由社会这个给你的权利来规定的，所以呢，不要把这个民主制拉到教会里面来，啊，要按圣经的原则，圣经原则是什么呢？不是民主，是基督做主，神是家长，我们是仆人，当然我们是儿女，但是同时也是仆人，啊，神的奴仆，我们过去是罪的奴仆，现在成为义的奴仆，神的奴仆，耶稣是主，就表示我们是仆人，否则耶稣是主不是一句空话啊， 所以我们就是要在这个要非常有一个正确的教会观，不能够让这些世俗的这些思想一套把它拿到教会里面来。如果他拿到教会里面来取得了合法的这个身份的话，你这个教会里面要出现结党纷争就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第二，我们是要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团队啊，这里面涉及到就是说基督的主权是要透过这个教会的这个代表权柄来体现和落实啊。在这里我们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顺服神，我们信神，我们顺服神，我们不顺服人啊，这个是也是魔鬼的一个典型的欺骗，就是你的顺服神跟顺服神的代表权柄是不能分开的。你顺服神就要顺服神手里的代表权柄，你如果不顺服神神设立的代表权柄，你就是反叛神。圣经里面讲，你爱神你要爱可见的人，你不爱可见的人就是不爱神。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你的爱人是假的。你顺服也一样，顺服的功课就是在于因着你顺服神这个原则，所以你落实在顺服神的代表权柄，这就是叫顺服。如果你说我顺服神却不顺服神设立的代表权柄，你的顺服是有名无实的，是一个空头的口号，怎么落实？怎么落实啊？所以那个教会的领袖是神所设立的这个代表的权柄啊，所以我们要这个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首先这个领袖团队是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所谓一个合神心意的这个领袖这个团队呢，就是说教会当中一个能够合神心意的代表权柄，是能够真正体现基督的旨意的这个领袖团队啊。所以呢，这个是圣经里面的这个一贯的原则。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体现这一个原则的，就是神授权给一些人来代表他治理啊。这个神授权给亚当啊治理全地啊，然后这个亚当就代表全人类的授权，所以亚当犯罪使得他的底下的人都落在罪里面啊。所以神的子民当中，神授权给摩西亚人啊、约书亚、以色列各支派的长老领首领，在王国时期神授权给君王、祭司、先知和各支派的长老首领，在新约的时代神授权给教会啊，在教会建立五层执事，然后在地方教会设立长老和执事团队。这个教会里面这个设立的这个权柄是一个属灵的权柄啊，不是世俗的权柄。教会没有行政权柄，没有这种军队，没有公安，没有这些，它是属灵的权柄。属灵的权柄就是要体现基督的旨意啊，它就是叫做属灵的权柄。只有有基督生命的人，有圣灵内住的人，他就会愿意来顺服这个基督的权柄啊。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啊这样的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团队的话呢，这个教会的这个基督是教会的头，这个真理就落空了。结果呢，这个教会就不是基督在掌权，就不能体现基督的旨意，都是人在那里掌权来体现啊人的旨意。所以我们要建造一个这个合乎圣经的这个领袖这个模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新约圣经里面的这个模式是什么呢？在腓立比书一章一节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的基督耶稣的正圣徒和居位监督、居位执事。你知道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个教会有四个层次的这个权柄结构。第一个层次就是保罗跟提摩太所代表的这个使徒性的这个团队。第二呢，就是这个地方教会的三个层次。第一就是居位监督，也就是居位长老。 长老跟监督是可以那个互通的，然后呢就是执事，然后是会众。会众这个在教会里面，执事会是听从长老团的这个领导，长老团是负责领导，所谓领导就是教导、牧养、管理，就是领导。那么执事会是讲的就是分饭食的，照顾孤儿寡母的，他们是来执行这个长老团队的这些这个领导啊，落实这些措施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来协助这个长老团队来建造教会的。执事会的权柄不能够凌驾在这个领袖团队当中，当然这个名字不是最重要的，名字不是最重要啊。有一些长老的叫长老长老会啊，他们一般长老就相当于执事，然后牧者呢就相当于那个长老团队，但是他的那个长老，他的名字叫长老团，实际上是执事会，他的那个牧者呢就是那个长老团，所以他还是由那个执事会来控制这个长老团。这个他虽然叫做长老会，所以他的名字这个我们不是纠缠在名字上面啊，就是地方教会就是有三个层次，他有一个最高的那个属灵的领袖层次，然后执事会是行政事务性的这些层次，然后会众，所以他这个是新约圣经里面所设立的这样的一个层次。所以我们要回到这样的一个圣经的一个结构里面但是光有这样的一个结构是不够的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团队不仅仅是有这样的一个结构，他们有属灵的特质，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到这个合乎神的心意的这个领袖的这个团队里面呢？第一，我们选择的人一定要注意，只有顺服权柄的人才能做好代表权柄，他自己都不顺服权柄，他就没办法做好这个代表权柄。所以一个不顺服权柄的人，他也就不顺服基督的权柄，因为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基督了，而一个不顺服基督的人又怎能做基督的代表权柄呢？所以呢，另外一个不顺服权柄的人也没有人会顺服他有人跟随他也是短暂的不久他们那些人就会造他的反，就会再次把他也推翻。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这个历史一代一代，就是后面把前面的推翻，后面又把前面的推翻就是这就是中国的模式他也可以把他进到这个教会里面让这个教会就是一代一代的就是推翻，直到这个教会整个的就瓦解。然后代表权柄的第二个属灵的特质，就是要是基督的仆人，也是仆人的领袖耶稣教导门徒，就是说世上的权柄是在下的，不是在上的，在神的国度里面是在上的，不是在下的。我们要做证人的首领，就要先做证人的仆人，这是属灵的领袖。属灵的领袖不像这个世上的领袖世上的领袖是在上的来来在下的服侍在上的但是呢这个属灵的领袖呢是在上的，不是在下的这个里面就是很多的混乱就是这我们要掌握这两方面，不然就发生混乱了我们不要误会耶稣的意思。耶稣在这里没有教导民主制，没有取消属灵的权柄，圣经没有任何地方取消属灵的权柄没有任何地方暗示民主制。我们要正确的了解证人的仆人的意义，主耶稣就是证人的仆人，但是他却是教会的头我们被耶稣所委任的这个仆人呢，是既是神的仆人，也是众人的仆人，但是他是教会的领袖我们就是要两方面都要来了解，就是说这个属灵的权柄秩序是要肯定，然后呢属灵的这个权柄它的这个运作的方式跟这个属世的权柄的运作方式是相反的属灵的权柄它的是在上的，不是在下的所以呢我们最好的最容易理解的就是这个牧人的身份。我们知道牧人是羊的领袖 啊，因为盐不变方向，不能自己找食物和饮食，有没有坚牙利齿，不能保护自己，所以盐需要牧人来领导和照管。但是呢，我们知道是牧人来服侍盐，不是盐服侍牧人。你想，你这个牧人的起居饮食都不是盐在服侍你，而盐的起居饮食都是牧人在服侍啊。所以是牧者啊，牧者就是说他是领导，但是呢他是服侍在下的啊，这个是圣经上面的这个教导。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拉着耶稣的教导就来推行民主制啊，就是这个，就是啊，把这个牧师当做雇工啊，把这个传道当做雇工啊，是我聘用的，你听我的话啊，就是这个传道人日子就难过了。他到底是听耶稣的还是听人的呢？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这个领袖团队，这个是教会合一的一个关键。最后呢，就是要培养一群顺服权柄的会众。一个地方教会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第二方面，就是教会的会众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个领袖，教会的领袖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说表示他要以基督为主，要是基督的仆人，他也是要顺服基督，而且他也要做圣人的仆人。但是一个会众呢，怎么样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呢？所以我们就是要建立一群顺服权柄的这个会众啊，这是建造一个合一的教会的一个第三个因素啊。所以我们在这里，首先我们要关于这个属灵的权柄，我们要宣讲这个圣经的这个真理，否则你就被世俗的文化的这个那些全部就拉到教会来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讲这个圣经里面属灵权柄的真理啊。所以我们要纠正今天教会里面流行的一种对权柄的负面消极的看法啊。这种看法认为这一种地上的权柄，包括教会的权柄，都是为了对付罪才设立的，是不得不勉强来维持的。所以呢，除了对付罪以外，我们不应该讲权柄，只要讲爱。我自己在还没有做牧师之前啊，我在当神学生的时候，我们记得一次在教会的领袖的这个查经的会上面，我们学到罗马书一章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啊，我们就在分享这个，我们看到保罗是何等的谦卑，他是以基督的仆人自称啊。我当时我记得我的分享就是说，这个基督的仆人也代表属灵的权柄啊，因为他基督的仆人意味着是基督的代表权柄，他是有属灵的权柄，不是就是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做基督的仆人，他是谦卑，但是他有属灵的权柄在包含在里面。你读哥林多前后书，你就会知道这个仆人，基督的仆人这个字里面是包含着这个属灵的权柄的啊。但是我这样分享以后，立刻就遭到一个属灵长辈的严厉批评啊，在教会里只要讲爱，不要讲权柄，我不愿意听权柄两个字啊。所以他这个可见这个权柄两个字在教会里面是个贬义词啊，都不敢讲。但是我要告诉你，在教会里面，在圣经里面，权柄是个褒义词。权柄首先就意味着保护，没有权柄就没有保护，没有权柄这个保护就没了，魔鬼就进来了，这个你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在圣经里面，权柄这个是褒义词。所以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节说，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话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的待你们。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权柄不只是对付罪的，不是来只是惩戒的，权柄是为了造就人，明白吗？所以权柄多重要啊！第一它是保护，第二它是造就人的基础。如果没有属灵的权柄在那里，你在这里讲神的话，别人认为是你个人的意见，你这个牧师嘛，这样的出身啊，这样的背景啊，你个人是这样的看法。至于我呢，我对圣经是这样看的，那底下人根本属灵的权，那个圣经的权，那个权柄完全不在了。 这个圣经的权柄它要透过你宣讲的人的这个代表权柄才可以提落实的。你这个宣讲圣经话语的人，人家都觉得你是没权柄的人，谁愿意听你一个小儿口里讲出来这个圣经的话啊？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权柄是为了造就人。教会里面如果没有属灵的权柄，这个教会没办法建造的。你讲的话谁听你的？你就是讲圣经的话，人家也觉得你是个人对圣经的个人意见，他不放在心上的，你知道？那么你圣经的教导落实不下去，生命怎么改变？灵命怎么得到喂养？根本就不能得到造就的。权柄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神的主权就透过神的代表权柄体现出来。这个世界的悖逆就是每一神设立的每一个权柄都被推翻了。家里面儿女不服父母的权柄，学校里面学生不服老师的权柄，教会里面会众不服这个教会的权柄啊，这个公司里面可能职员要造反。这个西方我看这一点还比较好，在跟中国的这个比较起来，这个西方人的这个公司它的权柄秩序是很清楚的，你稍微不服权柄他马上 fire 你，请你走啊，所以他的那个权柄还在那里。但是这个学校啊、家庭啊、教会啊，那些属灵的权柄那些都不在啊，政府的权柄也是放在一边了，这个总统都是啊，这个的权柄都是大打折扣。所以这个世界是一个悖逆的时代，所以我们更要宣讲属灵的权柄啊，来体现神的主权、神的旨意啊。这个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权柄的要为权柄证明，教会迫切需要为权柄、属灵的权柄证明。千万不要认为属灵的权柄是个贬义词，不敢讲这个属灵的权柄啊。我们要讲这个证明这个圣经里面啊属灵的权柄，因为它属灵的权柄是体现基督的旨意、神的主权的，是为了造就教会、保护教会的。所以我们就是要讲这方面真理。另外一方面要讲顺服啊，因为这个是个悖逆的时代，这个顺服啊是一切其他基督徒美德的这个基础。基督徒的美德有信、望、爱，有圣灵的九个果子，但是没有顺服，你看见没有？为什么？因为顺服是这贯穿这一切的美德，没有顺服，没有信，没有望，没有爱，没有圣灵的果子结出来，一个果子都结不出来。因为圣经里面讲爱，爱就体现在顺服啊。如果遵守我的命令，就是爱我的啊。圣经里面对顺服的、对爱的定义就是顺服啊。首先要顺服，这个。才可以讲得上爱，才讲得上其他的美德。所以呢，基督徒的灵命的成长就是要学习顺服权柄。如果你没有顺服权柄这一条，没有，你有了所有的一切，我告诉你，你只能败坏教会，不能建造教会，就像可乐党一样的啊。我就讲这句，因为顺服是最基础的品德，基督徒的品德。如果没有这个最基础的品德，就像房子没有这个根基一样的，所有的美德都建造不起来。是不是有人没有顺服却有其他一切呢？有可能，完全有可能啊。你从哪里看出来？从一些属灵的领袖就可以看出来。你看有些德高望重的属灵的领袖啊，他就是没有谦卑顺服，但是他有一切啊这些。所以呢，这些人呢，他只会这个背逆啊，毁掉这个基督教啊，这个以背逆的灵来讲基督的道，这个就是最大的这个危险。所以我们分辨一个人，不能只看他讲的对不对，要看他是用什么灵讲出来。如果他是以一个骄傲的灵讲出来，他讲的道理都是对的，千万不要听他的。撒旦就是会用这种方法，他用悖逆的灵来讲正确的道理，他培养出来的人都是悖逆的人，他造成的是破坏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要特别的要重视这个顺服，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时代是一个不顺服的时代，人人强调独立自主、自作主张啊，偏行己路。按照圣经就是顺服成了一种珍奇动物，很难找到。而要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如果没有一群顺服权柄的会众，是完全不可能的啊。所以呢，我们就是 要知道这个今日的教会里面对于这个顺服的教导，就是说是非常不够，非常缺乏啊。所以呢，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我们没办法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啊。所以呢，这个根据圣经，顺服不只是消极的美德，不只是负面的，顺服是积极的，是正面的，顺服是爱的体现，顺服是基督性情的基本的要素，以基督耶稣为心的心为心，它的定义就是诚心顺服以至于死，这就是基督耶稣的心，谦卑和顺服就定义了基督耶稣的心。你读那个经文，你看，首先它是降卑，神成为人，然后成为奴仆，然后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就是顺服，就是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谦卑和顺服就定义基督的心，顺服是何等的重要啊！我们要磨成基督的样式，就是要从顺服开始，连顺服都没有，你知道撒旦的个性根本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不顺服。撒旦的个性的本质就是不顺服，而亚当犯罪的本质就是不顺服悖逆，而基督呢，他的本质就是顺服谦卑。所以我们不强调顺服，我们强调所有这一切有什么用呢？我不是否认其他的美德，而是说一切的美德要从顺服开始，有了顺服就可以学习一切的美德，因为你愿意有一个受教的心吗？你愿意来学习圣经的教导，你愿意跟随这个神的仆人的教导，你就可以进步啊，你就可以长进啊。但是你如果没有顺服，一个悖逆的灵在那里，你这一切都会变成你的工具，你用一切都成为你的工具来达到悖逆的目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这个顺服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腓立比书二章八节用八个字描写基督的顺服，就是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也就是顺服至死的意思，这是完全的顺服。所以基督的顺服并不是为了克制罪恶，因为他根本就无罪。所以在这里我们更加可以看到，顺服是永恒的美德，是极其的美德。所以培养信徒的顺服实在是实现教会合一的一个关键。好，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真理向我们解开，我们就发出亮光，使我们不在黑暗里面，我们不受这个撒旦的欺骗，也不受这个世俗观念的欺骗，我们乃是回到圣经的真理。主啊，我们用你的真理的光来照亮我们，主啊，让我们知道这个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主啊，我们需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主啊，我们要根除这个结党纷争的这个毒根，主啊，我们要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团队，我们要是这个领袖团队要是基督的仆人，是顺服基督的，而且是众人的仆人。哦，主啊，也是让这个会众，让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来学习顺服的功课，因为你就是顺服的榜样。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顺命的儿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下面时间不多，可能我们有几分钟可以问一问问题吧。
就是如果我们从社会啊来看这个现象的话，就是在这个美国，他们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权柄，他们是认为这权柄不能够完全给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所以要有制衡，要有监督啊。那么如果一个没有制衡没有监督，其实就变成一个专制独裁，好像到最后都免不了的结果是一个腐败。那么在教会里面的话，如果我们说是权柄啊，教会的一群领袖的权柄是不可挑战的，甚至于是没有监督、没有制衡的情况之下，
对，
你怎么去避免它走向一个腐败的道路？那如果走向腐败道路的话，那如果说是这个就是会友们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会众们没有一个另外一个管道的话，那到最后是不是就只好用脚投票就离开教会，然后教会就没落？
不是这样子。
对、
嗯。这个我们如果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呢，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去用制衡的方法，就是世俗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你不能解决教会的问题，反而会更加使教会的问题更加的严重。
是。
啊、根本就建立不起来。那么我们要。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们是在一个按照圣经的有一个在体制上面，就是硬件上面回到圣经的原则，这个就是一个三层的这个领袖，他的这个制衡呢，是你会看到你要仔细去看圣经的这个这个教会的领导的这个模式的话呢，你会发现它里面还是有制衡。但他这个制衡不是用这种世俗的观念去讲的，他的制衡体现在哪里呢？他就是第一，这个一个地方教会呢，他是有一个领袖团队，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他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制衡，对不对？第二，这个他是一个世俗的非盈利机构，他说是个政府的制衡。你如果用这个教会牟利啊，或者搞什么的话，这个政府来砸账的话，他也是一种制衡。这个制衡是神他授权给这个政府来制衡你，但是这不是我们信徒要自己去争的。第三呢，就是你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领袖啊，如果出了问题的话呢，他有这个教会之间城市的这个领袖团队或者长老团队，他来帮助你来解决。那么这个城市的这个领袖呢，还有国家的这个领袖团队来帮助，然后国家里面它有国际性的这个领袖团队，所以呢，圣经里面呢，它是用这种的方式来实现这个教会之间呢，它是一个彼此负责任的一个领导的模式，而且呢，最重要的就是它必须要共同的来服从基督，也就是圣灵的领导。所以呢，他这个大家每一个人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说都要来被圣灵充满，来听从圣灵的声音啊，这个才是能够保证教会合一。
就是说，在实际上呢，万一有一种困难啊，比如说一个教会还有一个牧师，可能有三个长老啊，如果牧师出了问题，有两个长老支持这个牧师，有别的长老又不支持这个牧师。在这个情况下的话，这个团队本身就已经没有办法重新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这个又要怎么办？
他这个我会在那个第三讲里面会讲这些这样的问题，就是这要分是良性的和恶性的。
嗯。
啊，这个良性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有人，他就会有冲突，因为人有肉体嘛，肉体就带来人的不和谐嘛，就有矛盾冲突嘛。啊，在这个在会众里面是这样，在领袖里面也是这样嘛。但是这个说它是良性的这个冲突呢，是说就是要神要透过你的这个冲突来反映出你神要对付你，对付这些领袖你的问题，要透过来化解这些冲突来破碎，来得到神的塑造，神也在领袖上面每一个领袖上面在做这个工作，这是免不了的。所以呢，领袖里面有冲突，要按照圣经的方法去化解，它就会促进这个领袖的灵命成长跟什么关系，这个是叫做良性的。那么还有恶性的冲突，恶性的冲突呢，就是说它是原来是完全被魔鬼控制，是来拆毁掉你啊。这一种的这一个冲突，就是有其他的那个方式，你在第三讲会来解释。你可以谈这个问题。明天我不会处理这个传道人跟这个长老。圣经里面呢，我个人觉得呢，这个传道人呢，既有这个今天的教会一个新的一面，也有圣经的一面。圣经的一面呢，传道人更加像这种五层执事里面的那些。有在的，就是他还没有固定在一个教会，他可以在不同的教会，但是他的这个权柄其实还大过这个地方教会，但是他也真正地方教会，他有那种像五旬执事的这样的恩赐，就是他是在不同的教会之间的啊。这种另外一种呢，这是属于圣经的这个所谓的传道人，他往往是那种这种 啊，不是在一个固定这个地方教会的那种名称之事啊。但是那个在新的一面呢，就是说现在才有的这个按照的这个理解的传道人呢，他就是那个暂时还没有固定在这个教会的那种领袖，所以他现在这个来讲的话呢，他可能还没有长老的权利。有写在现在。
还有一个，你刚开始的时候说，今天神把这个大使命给中国的教会，让我们才会有长老，对不对？
对。
然后你也说要使中国教会复兴，必须要教会合一。
对。
那么第二章里面提到合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要以基督心为心。那请问你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以基督心为心来给我们国内的家庭教会和三一
之
教会，让这两个团
子这样合一？这个合一是涉及到那个前面第一讲的内容，就是教会与教会之间，宗派与宗派之间的，就是地下教会跟三一教会的合一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呢，就是需要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说我们要分辨这个他是不是有基督的生命啊，他是不是真信基督的啊，这一个分辨呢，就会发现呢这个有变化，有很复杂啊。在这一个比如说80年代以前，70年代文革以前啊，那个时候就是都是自由派，就是领导了这个三自运动啊。这个自由派是不信派，他既不信耶稣是神，也不信圣经的权威，这个就是完全没有耶稣的生命啊！他连耶稣是神都不信，圣经的权威都不是神的启示，那么他肯定没有生命。
这样子就不必合一。
这个就没有合一。对，
今天
啊，对，是你说的是对，但是这个我不是我是代表我个人的看法，我代表什么权柄？因为我们都是观点是根据圣经来，就是那个，我觉得在今天的这个三自教会的情况就复杂了，就。要分辨，不是所有的三自教会都是不信派啊。今天的三自教会里面它有生命，我们就应该跟他合一；没有生命，它还是以前的不信派，不相信耶稣是神，不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啊，等等啊，这个就是不信派，那我们不选，这个是一个原则啊。第二个原则呢，就是我们的合一呢是维持在这个现状上面，不是说我们都成为三自教会，我们都成为政府的教会，或者说政府的教会都解散，不是，反而是维持原来现有形式，来寻求切实的彼此相爱。
合一就是看寻求一个什么样传福音合作的方法。
这个里面呢，就是关键的，就是领袖的合一。实际上就是说，如果这个不是三自教会的，非三自教会的这个教会是合一的，很有代表。然后呢，三自教会也是有代表。那么通过这个代表之间，如果他们都有生命了，可以通过代表之间的这个沟通，彼此相爱，来达到什么？这是我们看。你好。对，首先呢，这个我举一个例子就会知道，像一个比如说一个军队或者是一个公司，它的上层的领导发生了问题，那么呢他有什么方法解决？实际上你问的是这个问题，像军队里面或者公司里面， 他上层的领导发生问题了，下面应该怎么做？你实际上问的这个问题。所以首先我的回答呢，就是说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在下层来反叛这个上层。啊，这个里面呢，曾善美的那个讲座是非常值得一听的。他那里有专门的讲解，就是遇到这种情况，这个下面的人怎么样向上面的人请愿，就是正确的来反映表达这个意见啊，他有很好的教导。
如果他要不听呢？
啊，
反映他不听啊，他要搞个人独裁，就是你反映的跟他谈多次，但是你说的都是胡话，不听你的。怎么办呢？
对，他像这种情况呢，我个人觉得呢，他就是有那个有很多的方法可以解决的，但是呢，不是由结党来反叛来解决的，啊，他有很多的方法解决，这个用什么方法要神的带领，特别要祷告要神的带领，我举一些例子啊，不是这个不是，这是圣灵带领你，比如说你这个底下人多多为这个领袖祷告。你达到很长一段时间，啊，你发现这一个人没有改变，啊，变本加厉，而且你祷告，你觉得圣灵呢感动你是继续留下来祷告呢，还是让你走？如果是让你走，一定是一个人走，不是要拉他大家都走，啊，所以呢，他这个，但是他也可能感动你继续在那里为他祷告，这是一种方式，而且呢，你会发现神他也会做工的，因为神耶稣是教会的头。所以呢，他也会来做工。所以呢，神他有掌管的啊。所以呢，就掌管这个人的背逆，这领袖是可能背逆的啊。可拉党这个会出现的。那么他这个背逆，神是把他当作就是弃绝他呢，还是说挽救他？这个圣灵他会带领的，是不同的，根据情况。圣灵有可能挽救他，就是这样啊。他有可能把他的一个丑闻啊，把他。大本这个解出来，他有可能就是圣灵，他可以有各种方法啊，这个不是有一个极限的方法。我刚才讲的是最低限度，就是不是由底下的结党来反叛解决。如果你有这个方法，不仅不能解决问题，造成的祸害更大，就这个意思。那么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我讲了一些大原则，但是不是包罗万象。因为为什么不可能包罗万象？因为圣灵才是来处理这个问题的人，他是可能弃绝的。有些领袖就走到了异端，就被弃绝了，在新约里面都有啊，那但是很多时候圣灵是挽回的，他挽回是有时间的，是有他的方法的。而这些呢，不是哪个预测得到的，是但是做会众，你首先要为这个领袖祷告，然后你要很敏锐圣灵的带领。神可能感动你离开到另外一个教会，这样子呢，你在另外一个教会可以建造，也可以发挥你的作用。如果你是反叛，你反叛出去，那么你就把毒根带到另外一个教会，不是你带去的，是魔鬼伴随你进去的，你明白吗？这个就是这是不一样的。反叛和离开是不同的，反叛是要 take over 造反，夺权，革命，夺权，革命，推翻，之类。这种方法是神允许的，但是我不是说这是鼓励大家都用这个方法，不是，啊，这个方法是一种方法。
因为一个教会，如果他自己说是最高的那个领导，他有一些败坏啊，那么然后呢，就导致了一些会友的流失到了一个严重的程度的情况下的话，那这个时候教会里面的某一个领导的阶层，是不是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要 replace 这个领导？
这个就是要看你这个你的那个层是可能的。但是你要看你的那个就是那个权柄在哪个层次。如果你比如说我说长老团队，这个有一个牧师，这个牧师是首席长老，他是这个长老团队负责人，但是他的权力并不是凌驾于这个团队之上，长老团队之上，他是低于这个团队的，这个长老团队大过这个牧师啊，就相当于一个团队，他有一个负责人，这个整个团队 它包含在这个负责人在内面还包含了这些长老，所以呢这个负责人呢他的权柄是在这个长老团队之下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一个教会五个长老，中间有一个人是主要负责的，然后这四个长老都觉得你这个牧师有很严重的违反圣经，不符合代表神权柄的这样的一个规定，这个四个长老是可以改变这个牧师，劝他辞职，是完全可以的。
这不算结党，
这不叫结党同志，因为你本身就是同一个领袖层次的，你明白吗？这不叫结党同志。但是你这个长老跑到下面去劝同执事会或者会众去结党，把这个牧师赶推翻，这种方法就会带来问题。你即使把这个牧师赶跑了，被你的灵引进来了，你这个教会会层出不穷，不能解决问题。我只是讲借这个问题，并不是说你完全不理这个问题，神有他的方法，可以解决。我在后面，我在第三点还会讲这个，是有恶性的那种啊冲突。感谢主，好，
谢谢。
这有个死团的这个年特会，大家有兴趣可以来看一看。